他保持这个名官从头到尾。所以如果说他从头到尾有一点点懒惰心一起来，就违反了，就解重罪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下面缺第三元。好，第三元是方便，要起方便。那么如果缺的话是什么情况呢？啊，这里底下为其方便，威仪不破，但犯下罪。好，就是还没有动牲口，这个方便就是牲口恶业。哈，那如果他只是起心动念在想，他还没有走到对方那里，那这时候他威仪还没破嘛？好，威仪还没破，他还没有没有任何的动作，所以他威仪还是威仪，还是保持好，啊，没有破。这时候但犯下罪，这就是远方便，啊，远方便。那么若动身相，现在若动身相了哈，他走过去了，啊，走到这个境界前面，啊，这时候呢有次方便跟境两个方便，啊，它各结不同的，啊，那么这个呢就要看到缺第四缘了，啊，与境合这里，啊，来我们看缺第四缘未与境合。就是如果你现在缺第四缘，因为你已经动牲口了，动牲口已经在对方前面，那这时候是分了哈，分把从缺第四缘的这个角度来看了，那么就是没有跟境合的话，哈，是结两种宗罪，哈，如果说是这两种宗罪是怎么分呢？就是第一个是次方便，第二个境方便。次方便就是你已经走过去，只开始走动有动作就破威仪了，因为你已经有动作了啊，走到对方的房间里啊，哈，或是啊什么地方，这时候已经破这个威仪了，这时候呢就是犯轻中罪，啊，就是从破容仪去之对境，犯轻中罪。好，那么下面呢，从我们这个从境交对。毛分未清，便止心者，得重中罪。好，就是如果已经到对方前面了啊，但是已经碰到，从啊碰到，然后啊已经动作，那这时候到矛头还没有入矛头许之前，他就止住了啊，他就止住了，这时候是重中罪。好，重中罪。好，所以。缺第三元跟缺第四元，它是一个连续下来的。啊，缺第三元呢，它就是未起方便，未已不破，就我们就是讲下罪。啊，那第四元它是已经有起方便了，可是呢，它没有跟境合，那这时候分两种，啊，就是你还没有碰到对方，你已经走到对方前面了，啊，那时候这时候呢是结轻中罪。那么已经跟对方已经是就是碰到，但是还没入矛头许之前便止住，这是得重中罪。好，原则上是好这样子一个粗略的来判。好，我们来翻过来。好，现在我们这一段别是缺缘啊就结束了。这营界这一条。讲的不多啊，讲的因为他判哈很清楚明白啊，问题也不多，因为他所有的戒里面就是他开缘最少，哈，所以他并不用谈很多，他只要是啊，他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支料见杂相。第二点杂项就讲几个分别几个重要的部分，好，几个重点。第一个四超云问啊，第一类啊，通简泛相啊，这个料解杂项里面它有分通简泛相跟别是邪淫啊，就是来谈谈邪淫这件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通简泛相，就是一个整个通盘的来看，有几个重点。 啊，第一个呢，四朝云问：“此因戒劫犯，通嬉笑否？”啊，就是如果是嬉笑的话，嬉笑的话怎么来看呢？如以小儿根内口中弄，故无淫心。啊，答：淫心难事，准律云：“爱染污心，是隐喻意，并犯重罪。”好，这里呢就是提啊，嬉笑的话哈，他是怎么来看？他这里嬉笑是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是说，如果呢我们对这个小儿啊，小孩子啊，很小的孩子，把他的就是，如果他这里讲说他的男根啊，然后弄在口中在玩弄啊，这时候只嬉笑没有淫心。那这时候的话问怎么结罪，好，那这里就是答：淫心难事，这淫欲这个心是很难察觉的，是很危险的。好，准律云啊，这律里面就讲：爱染污心，是淫欲意，并犯重罪。就是虽然它不是那种很粗的那种淫欲，可是呢它是有染污心的，有爱染污心的，这时候就结重罪了啊，因为他已经入毛头许了嘛，啊，已经入毛头许，这时候就结重罪了，啊，就结重罪了，啊，因为他有那种嬉笑的染污的那种心情在嬉笑，这种是很难察觉的，啊，会有这种动作都已经有这种心态了，啊，所以他就是就犯重罪了，啊，五分就五分律，啊，就谈讲若次者是戏，终罪；非戏则重，受次者亦耳。好，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次哈，次就是入毛头许，叫做次，要碰到就叫次了。好，稍微碰到一点点就是次了，入正境哈。那这个是这个是讲，如果说若次者是戏的话，是结终罪；非戏则重，哈。受刺者亦然，就是如果我们是去以戏以那个玩弄之心在对别人啊，若刺者是戏，终罪；非戏者重，受刺者亦然亦有。这个哈，可能要很高的标准了。不过啊，道宣律祖哈，他虽然讲出这一部分哈，我看得出来他应该还是比较倾向于前面的，啊，虽然是嬉笑哈，那么他还是倾向于是结重罪，这是多一个资料哈，大家可以看。好，我们来看这下面四抄序云，四分云：若为冤家，这是强逼的啊，前面是自引的部分，好，那现在讲这个被逼淫的话是怎么样？若为怨家，强持难根，令入三犯境，于三时心无有乐，皆不成犯。啊，随死路入矣，初时一一时中有隐逸接重，就是如果是被啊我们的冤亲这个冤家啊，那么来逼淫，就是强持。这个自己的男根入别人对方的三处三犯境，就是三处哈，女三道哈，女三处，就是如果这是指个例子，如果对男的话是强持这个男众他自己的就是啊持戒者他自己的男根另入别人啊对方的三犯处，是被强逼的。那于三十呢，如果这三十当中是没有任何染污的快乐，没有任何乐想，都不成犯啊，都没有算有违犯。那么这里这三十是什么呢？就是随死路，刚开始路啊，跟路已，就是已经入正境，初时就是离开正境啊，离开这个女三道男二道啊。那么这一时中有隐逸接种，这三个时间只要有隐逸的话， 就是重了，啊，都结重罪了。若为怨家强捉，恶处行不尽。这个如果说被怨家，这个是很强烈的捉住，啊，在他的恶处，啊，就是这是男众了，男众的这恶处，就是这个大便道的跟口道行不尽，啊，为就是去强逼他行不尽，这时候呢，出入觉乐就犯众，如果他有一点点觉得乐就犯众了，好。颇有其事，内子口中孽子，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种事的话，假设了真有这种事的话，颇有其事，啊，那么这时候有这个这里道宣律祖就讲一个方法，啊，就讲一个方法，还是说啊，内子口中孽子，唯觉止痛，则免重罪。这个应该是经论里面就写到这个，就是说假设。啊，我们真的被人家强逼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拿这个手指头放到口里面去咬，咬这个手指头，那这就很痛啊，啊，痛到我们就会转移这个心情，啊，就是避免有隐喻因、隐喻心会产生，好，啊，就是来这样子会免掉重罪，好，啊，这是一个方法。或是如前论说，舌口火中可也，啊，就是如果入到这个入到就好像入到舌的口中，或是入到火里面一样啊，观想这是指明观，啊，如果用这种观想也可以，啊，也可以，只要不起这个心乐那个有乐受这个心，只要不起就可以了，啊。看他是用什么方式，只要不起就可以了。所以这里介绍他就讲的两个方式，用手指头放在口里面去咬，咬得很痛，那么他就转移这个心，啊，就不会有这个淫欲心产生，被逼的时候，啊，那么或是说观察这个入舌的口中或是入火中，啊，一样去观想，啊，那这样也不会有这个心。好，啊，这个是我们提到的这一部分。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好，四超又云，若相交坐者，能交犯中罪，不坐犯下罪。好，这里呢是讲说，如果我们互相的，就是如果他去教别人坐，啊，他教甲，啊，去对乙行淫，那么如果甲真的坐的话，坐者就是真的去坐的话，啊，作者就是如果他真的去做了，这个他就教人家，如果人家真的去做的话，能教者就犯重罪了，啊，能教的人他就犯重罪，不做就是如果你教对方啊，对方不按照你的话去做，啊，那么你呢本身犯下罪，啊，犯下罪，啊，虽然对方没去做，可是因为你这个动作啊，这个就叫结下罪了。那这是讲第一类啊，通简犯相。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解释哈，啊。支持四云，中下二罪皆结人交所交可治。这个通论四众这一段开始看哈，啊，有没有看到通论四众哈，啊？人交不同，就是四众就是四众罪哈，啊，杀盗淫妄。这杀盗淫妄这四众啊。好，这四众呢，人交的所违犯的结的罪是不同的，是有差别的。好，就是你去教人家哈，去教人家教杀生、偷盗、邪淫哈跟妄语，教人家这四种，它各个结的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教人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交这教的人哈，他是结不同的，怎么样不同呢？底下哈，淫者乐在前人，妄者名利永比，恶犯兵亲。好，就说如果教人家去淫哈，教人家如何去淫哈，教甲去对乙哈行淫，那么这时候有乐受的话，是不是甲本身啊？好， 或是乙本身哈。那所以它不是人家的本身的没有乐受，好，所以叫这，所以这讲赢者乐在前人啊，就是啊被教的人他本身的乐啊，所以重被教的人他行淫的时候他当然是结重罪了，但是人教者本身是他结的是只有到中罪，他是到中罪啊，到中罪。那么如果妄语的话，教别人打妄语，这里讲的通常是讲比较大妄语了啊，比如说那个某某人啊，就教这个摩比丘啊，就教某某人说，哎，你看，你可以称呼自己，你可以对别人讲说你是观音菩萨再来啊，或是你有通观音菩萨，或是如何哈、啊？那你这样子，你名利就有了。啊，他就教他这个方，教甲这个方法，啊，甲就真的去做了。啊，这时候名他得到名利是甲得到名利，对不对？好啊，所以对教人教的人本身没有这个没有得到名利，所以妄者名利永比，就是名利是被对方。被教的人他得到而已，所以呢这时候因为他没有得到利益、啊、他没有得到这种乐或者没有得到利益，所以恶犯并轻，这淫跟妄他的判他结的罪呢，他并没有判到重罪，他都判到是中罪，人教者本身判到是中罪。但是呢杀道不同、啊、杀道不同，杀道恶戒损通知他人所接种，就是杀生偷盗都是损人家，你不管自己偷人家自己杀人家，或是别人教别人杀人家，或是教别人偷别人，好，都是损众生。好，那这个呢啊，这个呢人所接种，好，人所接种，好，这个人教的本身都是接重罪了。所以这个四个是不同的啊。好，我们来看啊，第二类别是邪淫啊。那么讲到这个邪淫啊，这段要稍微要了解一下。耶稣云：“云邪淫者，此五戒相，由自他开自故。八戒云：邪者，物也。”来，我们看这个哈，就是邪淫这个这两个这个名词哈，这两个字是只有五戒才谈到，哈，只有五戒是五戒相，持五戒相是五戒的相貌。那么在八戒哈，沙弥比丘他是没有邪淫这件事情，没有这两个字的。好，那这个因为八关斋戒跟以上的戒哈，都是戒，都是连正淫都没有。好，都是戒，正淫也不行哈，所以它是完全，它只有邪淫是针对正淫而言，所以因为五戒有开源在正淫上，好，是因为它这个五戒是自他啊，这里讲由自他开自故，就是它是制止啊对他人之妻，他人的妻子，好，就是他是指他人的妻子。是制止他对他人的妻子行淫，那么开源什么呢？开源对自己的妻子没关系，他是可以开源的。好，对自由自他开自故，这个自他呢，就是制止啊，制止对他人的妻子行淫，可是呢是开源对自己的妻子，所以呢他才会有这个。允许正淫，可是不能有邪淫。好，所以他才有说这个杀盗淫妄，这个淫呢是指邪淫。好，八戒云：邪者，物也。如果说八关斋戒，八戒哈，如果八关斋戒有提到邪淫这个名词的话，那是错误的，因为八关斋戒是没有谈邪淫这事，因为是跟这个邪淫完全不会谈到这里。因为他连正淫都制了，所以不可能有淫这件事情，好，是完全连淫这件事情都没有，所以他不可能谈到邪淫的。好，所以八戒云：邪者，物也。好，好，底下纪元是云：五戒断他妻，八戒恶俱断。好，就是五戒是断 对他人的妻子行淫。好，那八戒是两个都断，好，不管自己的妻或者他人妻都断。好，下面这个很重要，好，这个因为这个邪淫就是对在家人而言，哈，他要有他这个什么叫邪淫，还有个标准。啊，支持云，邪淫者俱色论有讲到四个，俱色有四个条件，有四个状况都叫邪淫。啊，第一个他妻，对别人的妻子，好的，或者别人的这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众，这样子就算邪淫了。那如果是第二自妻，自妻有算哦，自妻是怎么算的？自妻若是非道啊，非道的话，那么就算有邪淫了。啊，这个非道是指大便道跟口道啊，这个呢就算有邪淫了。啊，第三非处，啊，就是如果跟自己的妻子啊这个阵营的话，如果他地点不对也算邪淫。啊，在古代讲一定要这个在自己的那个卧房房室里面，客厅就不行啊，所以必须如果非房室中就算了啊，就算邪淫了。啊，第四非时间不对也算邪淫。那么这哪几个时间呢？像第一个怀胎，好，如果女众有怀胎，那这时候如果那个妻子她那个夫妻还有这个行淫的话，这就是非时，因为怀胎哈，怀胎的时候如果还有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么它是对胎儿会不好。好，那第二个乳子呢，它是指什么呢？是指说母亲呢，她在哺乳小孩子的时候，啊，哺乳小孩子的时候，这时候也不能啊有这种行淫的动作。啊，第三就是受八戒时，八斋时，就是八关斋戒时。啊，他有人呢，他有持守的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这时候啊，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就不能这个有这个邪淫的事情。所以邪淫者他有四个状况都算啊，他妻或是自妻是非道的话就算了，啊，非处也算啊。不过这个状况，这个其实这个哈，这个在受五戒的时候都要讲清楚，大家在去受戒的时候都要讲清楚。因为有人阵营邪淫，他邪淫有他的标准，好，他事实上标准是蛮高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谈到哈，那个如果他受五戒或是菩萨戒了，好，那么他自己就应该常常去思维哈，去思考，如果说是这个淫欲这个心的话，要如果跟就是夫妻之间要保持着传宗接代之心，那个传宗要为了要传子孙啊，传宗接代这个心啊，来做这个夫妻的事情，这个时候才这种要有这种心态才有做，所以它不是经常的事情啊。所以印光大师他对这一点啊，他是很用心的。所以自妻的话，就算自己的妻的话，如果在平常是过于淫欲的话，那是非常这个也算是啊，也算邪淫的。那天我在帮一个人皈依哦，他就问我，马上问我这个问题。前几天我有帮一个人皈依啊，他马上就问我，我说他问我皈依要做什么，我说你至少先学习五戒，学学看啊，还不能做到没有关系，但是你呢先学学看啊，慢慢的要去给他做到啊，先学习啊。那就讲到杀盗淫妄，那他就提到这淫，他说那如果说是这个到自己妻子可以吗？说当然自己妻子还是啊，自己妻子佛陀是没有制不行的，但是 对这件事情最好不要过度。好，那像你看这地方啊，它就算标准蛮高的，那印光大师的标准又更高了。我记得在西藏仁波切里面哈，西藏啊有在家的仁波切，啊在家仁波切有太太，那么若按照他们的标准啊，他们跟太太啊，他们也是非常高标准，是很难有这种关系的，除非是要生小孩，传宗接代，为了要传宗接代才有，不然一般时候是不能有的。哎，那个。我那时候在研究西藏佛教的时候，好，我记得有这份资料，好，所以他们还是得要持守很严谨的那种，这个对这一点上还是要持守蛮深的这个戒的，好，但是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了，但是在这个白纸黑字上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项，不犯。不犯很简单哈，不犯这个标准很简单，就是没有受乐，没有这个心，没有隐喻心，那就不犯了。好，四超云，三明不犯中，若睡眠无所知觉，觉知无所觉知，好，为开愿来逼己身份，就是如果啊，别人他在睡眠中侵犯，他无所觉知，这个是开不犯的。不受乐，就是自己被逼的话，那么又不受，没有受这个乐受，没有乐受，好啊，这个呢，一切无有隐逸，并不犯，只要没有任何的隐逸心，就算不犯了。好，这是第三项不犯。好，我们今天呢是到这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下次呢，好，下一堂课我们讲到第四节的妄语，妄语大概也是一堂课哈，我们就啊应该也可以做个结束了，好，所以我们下面下个礼拜就把妄语哈，把整个啊来讲过一遍，那个上礼拜很抱歉哈。你们有没有白跑啊？啊，真抱歉，因为哦，正好我父亲哈，从医院送回来，从医院就是已经病危了。父亲那个医生通知我们，如果要在家往生的话，就要赶快送回去了。然后我们就赶快从医院好把他送回家里，所以我就赶快请假，好，赶快请假。啊，所以那天正好是这样，啊，往生的是在礼拜一，对，礼拜三往生了哈。那么他是之前呢就有送回家的哈。那么我们在判断礼拜二的时候哈，啊，礼拜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很危险了，好，礼拜二，好，他是。他在之前呢，他就前几天就有送回家了。那么，因为我在发现他礼拜二那天已经越来越状况越来越差，所以赶快请假。好，结果呢，就在礼拜二的半夜，就是礼拜三清晨，好一点左右，好就过世。好，那所以呢，这个上次很抱歉哈，临时没有办法来上课，所以连续请两次，那礼拜跟礼拜三的课，啊，那天呢，我那个整个都很好啊，是感恩诸佛菩萨及大家的啊，大家的福报，那个大家的那种啊，托大家的福哈，啊，托佛菩萨的那种加持啊，整个过程都很圆满啊。那我们今天头七啊，今天头七做完。啊，今天礼拜二嘛，所以每个礼拜二做头七，那头七今天做圆满了。好，那下次就这个也是了，也放下心中的一个最大的啊，最大的一件挂碍。我一直很想把我父亲好好的送他一程啊，那他老人家今生的所有用功都没有白费。啊， 所以我是很欢喜，内心虽然是难过了，但是看他往生的情况哈，心里很欢喜。他前一天我还问他，我说爸，你有没有在念佛？他已经快要意识快要不好了啊，可是我问他说，爸，你有没有念佛？他举手，呵呵，举手，有，我有在念佛。我说你如果有在念佛的话，请举手，他就举手。在前一天呢，往生前一天。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就今天讲的。好，我爸爸在生前哈，他是说要海葬，那我是不忍心的，就我自己私下做决定了，不想给他海葬，我就把骨灰放回我自己寺庙，哎，就安放在自己的寺庙里，是不太忍心的。不过海葬是不错了，啊，海葬是不错。哦，我父亲跟那个净空老法师缘很深。哦，他一天当中一定要看6小时以上的净空法师的那个华藏电视台，他华藏电视台是一直开着的，反复一直看一直看，啊，已经看了10多年了，还是一直看，以前看过了还要再看，啊。所以他这个是他连生病的时候都还在看，就是已经快要往生前还在看，哦，还是在看。所以老法师他还是功德力很，他真的是造福不少人，让很多人都念佛。不过大家真的哈要好好的用心哈，一定要用心用功啊，一定要用心用功。啊，你不管我们自己是这个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的用功决定很大啊，决定很大。往生的时候要得到好因缘往生，那个是过去生中累积到的啊。如果你今生没有学佛，在往生的时候能够有好多因缘给你助念啊，或是啊甚至是给你开示，那要多大的福报啊，那很大的福报。他所以我们今生要赶快跟众生结善缘，啊，结善缘，啊，这次因为我爸爸跟众生结很多善缘，啊，所以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帮他做助念，好，啊，那以前我听过有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啊，他就很喜欢有一个那个老居士，他很喜欢人家都去助念，他不敢，他比较没有去助念。可是去参加告别式他就很喜欢，他都去参加告别式。好，那结果呢，他往生的那一天呢，感召的果报是什么？正好往生在农历初春节前一天，除夕夜往生，他找人家助念，没有人去跟他助念，所以他助念的时候是寥寥一两个两三个再去给他助念。而且我告别式的时候人特别多，因为告别式的时候已经春节过后了啊，那个所以告别式的时候人好多啊，去参加他的告别式，所以他就是跟他在世的时候结的善缘有关系啊，是有关系。所以我们啊还是要赶快多跟众生结善缘啊。那其实助念他这个关键很重要，助念啊啊，这个是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大家一定要常常去发心呐，好，啊，我们能够临终时候去助一个人哈，到好地方去，大家就变成互为贵人嘛，生生世世就互为贵人嘛，好，哎，这个功德力是非常大的呢，嗯，好，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的话哈，那如果很正常的讲课，应该在明年初。我们这堂南山律哲大悲谈应该可以做个结束，好，明年初了，大概1、2、3月可能前后左右，好，这个在家悲谈就可以讲完了，好，就是属于就是有关道宣律祖所讲的这部分注释，因为注释都再重新再谈一遍，所以我就直接讲道宣律祖的这一部分，好，那大概在明年年初哈。啊，明年年初应该是农历的年初， 好，应该可以差不多有个结束了。好，那后面其实越来越生活化。好，后面所讲的越来越实用，前面都是理论多。好，后面哈，你看后面哈，忏悔篇哈，别行篇。好，别行篇呢，他就谈到很多我们到那个寺庙里的哈的各种状况，他都细谈。好，这种白纸黑字的资料很重要，因为它就是等于是啊有根有据的。别行篇呢，谈到入寺庙要如何哈，素食啊、肉食哈，这些呢，蓄养这个狗啊、猫啊，好，那这些种种的道理，他都在讲，都有提到别行篇。好，那么还有出家啊，出家的这种殊胜，好，这个都有提到。好，还有这个忏悔篇怎么忏悔，啊，这个呢都在我们往后哈。往后应该在今年年底哈，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大概就慢慢就谈这个了。我们吃饭篇已经快讲完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我们就好，今天我们就下课了。好。